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一零四点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盈盈。好。赢家向前看，我们的钱是前面的钱，人活在当下，人活着的每一天都要向着前面看，向着目标往前走。但是赢家向前看也可以看着另外一个钱，那就是 cash， 那就是 money， 那就是财富，那就是现金了，金钱。好，那讲到赚钱啊，很多人在股票市场当中会有不同的喜好。有些人呢特别喜欢传产股，有的人特别喜欢电子股。电子股当中有些人又特别喜欢呢，诶，这个最近这个投信呢买超比较多的。但有些人呢不太爱动，就买着就摆着，好，就是存股型的，或者找一些呢这所谓的高投资报酬率或者是高配股息的这种放着，也许觉得放个几年都没关系。但是有一些人呢，嘿，他喜欢刺激，喜欢呢每一天都有一点点的，喜欢赚差，来来回回的冲啊冲。但不管是怎么样，每一种类股有它的特性。今天呢我们得来讲一个专题哦。经常听到很多的投资专家说，很多台湾人喜欢存金融股。什么叫做存金融股？金融股为什么好存？那如果真的有人想存金融股的话，要掌握三大指标呢，挺有趣的。谁要存金融股？而且金融股到底怎么存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是张震岳唱的《我要钱》。听完之后，再来探讨一下金融股哪里来的钱。
他说他礼拜三愿意跟我出去逛街，可是口袋里剩下2张50元。妈妈，妈妈，我要钱，
我要钱。
爸爸，
爸爸，
我要钱，
我要钱。
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爸爸，
爸爸，
我需要你的钱啊。
笑话，吃水果，看电影。
你也知道，交朋友常常需要金钱帮忙，可能还买一套洋装给他。
妈妈，
妈妈，我要钱，
我要钱。
爸爸，
爸爸，
我要钱，
我要钱。
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爸爸，
爸爸，
我需要你的钱。 手枪偷开车子出去玩，但至少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也承认在外面偷抽烟，但我已经戒掉，希望可以再多给几张啊。妈妈妈妈，我要钱，
我要钱。
爸爸
爸爸，
我要钱，
我要钱。
妈妈
妈妈，
我要钱，
我要钱。
爸爸
爸爸，
我需要你的钱。
讲到存股这两个字呢，其实是这一两年才有的这个流行的话语跟名词的。很多人说那小资族也要存点股啊，存股存股，不管是买一点点定期定额哈，或者是这个固定用一些方式呢来存股。有段时间大家存股喜欢存这个台积电哈，因为认为台积电确实是台湾的这个代表一个指标，而且是我们的护国神山，而且对于它这个未来哈整个晶片龙头地位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好，除了台积电之外，也有许多人说台湾人喜欢存金融股。那为什么大家喜欢存金融股呢？这篇文章呢报道就整理出来几个原因。简单的说，他说金融股有几个优点，虽然它的价相对于其他个股，你去看生技股啊哈，或者是一些原物料概念股或电子股，它涨跌真的就没有那么刺激，好，短期之内看起来呢这个没有太大的波动。但金融股的优点呢，第一个，金融股大概持配息，而且它稳定获利。第二个呢，金融股股价比较低，比较轻松入手。第三个是一个大家从来没有想过的，大家觉得金融股呢是因为银行金控有政府保护，所以不容易倒闭。这三个大概是喜欢存金融股的人主要的原因。刚才我们讲到，其实金融股呢，大概都有连续五年以上非常稳定的配息。台湾的一些银行啊金控公司确实过去几年呢每一年获利都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蛮稳定的哦。那因为金融股的一些特性，像金管会或者一些政府单位，他们都有很多很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而且都有非常严密的在监控。所以呢，这个投资人认为说，这些金融股呢，公司比较不会变成币纸，股票比较不会币纸，比较不会变成币纸哦，倒闭的几率比较低了哈。好，尤其是很多的官股，很多官股呢是一些比较保守型的投资人比较喜欢的。它虽然呢，这股价不会让你冲来冲去，但是至少它栽栽啊，稳稳啊，那这样子哈。好，再来，虽然金融股相较于其他个股呢具有殖利率高而且本益比比较偏低的特性，但是哦，其实金融股也不是告诉你说大是稳赚不赔。偶尔有几年当中，像是说曾经大家印象深刻的发生这个金融海啸，国际上的一些金融事件，或者是一些战争，这些非常重大的危机的时候，当然金融产业也会受到冲击。好，另外我觉得今年比较特别，就是除了金融海啸啊，2008金融海啸，那2022年碰到了俄乌战争，还有一些金控股今年是有受到这个寿险业的拖累，有防疫险的问题，所以让他们的 这个获利好一下子减少了很少。不过通常这种都不是常态性的状况，都是突发的事件，或者是某一两个年度哦，偶遇的事件。所以呢，金融股的资报酬率其实真的是需要靠长期累积的。短期内啊，你在这边资金想要赚到钱，其实真的就比较少，而且你可能就会觉得它怎么都有点牛皮股，不太动。好，但如果说没关系，你本来就不是好每天有时间的这个盯着盘面啊，但是你就希望呢可以稳稳的啊，这个赚一点点利息钱哈。好，那如果想存金融股，那一般投资该怎么选择呢？好，想要选金融股有几个部分哦，除了刚刚讲有一些官股，有一些民的。好，官股就像什么合作金库啊，这个土银啊，这种就是官股。那民营的也有非常多啊，玉山行啊，什么富邦商银啊，都是民营的哈。但是除了以这种来分之外，营业项又可以分成金控、银行、证券、保险。所以投资金融股，你要去看它有一些是综合性的金控概念的，有一些是纯银行的，那有一些是证券，有一些保险，它各自的属性也不太一样。好，但是呢，如果是选金融股的话，它有一些综合的一些建议，比如说第一个看殖利率。什么叫殖利率呢？殖利率好，我们也来一起来科普一下，选一些常常我们听到的这个专有名词好了。所谓的殖利率就是现金股利除以现在的股价。那投资金融股呢，建议当然就是刚刚我们讲说要长期存股哦，所以你放着就是为了要每年领它给你配给你的股利嘛，哈，那所以这个殖利率呢，就是你很重要的重点考量。你要去看你想买哪一家金融股，过去五年哈，甚至过去的十年，每一年配息或者是这个发的股利大概多少钱哈？你比较五年、十年这样中长期来看比较精准，因为总之。这个市场景气有好有坏嘛，哈，但殖利率高也有可能是股利不变，但是股价变低所导致的，所以你要去看所谓的殖利率。殖利率就是所谓的现金股利除以现在的股价。好，另外一个我们大家比较有概念的，也就是 EPS。这个 EPS 呢，就是每股盈余哈。这每股盈余很简单，大家大概都有概念，就是它的税后净利除以它现在的股本，就是在外流通的股数。大家通常会说，哎，这家公司的 EPS 很高啊，哈，一股赚多少钱？哦，台积电 EPS 现在一股赚多少钱？哦，航海王去年这个 EPS 哇，一股这个长荣可以赚到几十块钱哈，哦，四五十块，五六七十块，突然这个。行情大爆发，那有的股票 EPS 能赚个0.1元、0.2元，这差距非常大。那 EPS 就是指每一股可以赚多少钱，但是你要看它不同的这个年度哦，哈，但还是要搭配一下个股的本益，这个本益比就是盈余 EPS， 就是讲哦，对不起，刚才讲 EPS 是每股盈余。好了，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几个这个专有名词，第一个殖利率，第二个 EPS。第三个就是讲到本益比了，本益比呢就是现在的股价去除以它的 EPS， 那这本益比可以帮助你计算长期投资多少年会回本，本益比除出来呢越小代表越快回本。那金融股的话呢，你就要去除除看，你现在的股价假设是六块，假设我们举例假设是60块，它的每股盈余，好，每股盈余假设是4块钱，哎，我也不知道4块钱多还少，哎，金融类股来说，好，那么去算一下，那你如果长期投资的话，60块，那每股4块钱，那64等于15，那你长期投资的话是15年会回本，是这样算吗？然后本益比越代表越快回本。好啦，所以这几个先把这三个专有名词给大家来做一个了解。 好，当然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三个其他类股也一样是通用的，像什么殖利率啊、EPS 啊、本益比，其他类股的算法也是同样的算法。好，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不是报名牌哦，绝对不是报名牌哦。但是呢，他有统计说，根据111年九月份证交所当时的当时的统计，定期定额的成交金额最高，就是在111年九月份当下，哈，这个统计数字是统计到111年九月份当下。台湾人喜欢定期定额存金融股的前几名有谁？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参考看看。第一个，大家喜欢定期定额存的是玉山金；第二名，兆丰金；第三名，和库金；第四名，第一金；第五名，中信金。我有点讶异，富邦金居然还排在第六名，因为富邦金其实每年获利。
桃园市复兴区拉拉山五月桃等发出哦。五月桃嘛，合作妈妈桃是桃园的特色水果之一。高分的五月桃外面有幼萌，水分管芳开十足，果子吃起来真甜，肉质就嫩好一脆，佮有维他命 C、铁质加多酚类营养成分，适合每一个年龄层食用。品质上好的五月桃就伫拉拉山。以上广告由龙牛树北区分署提供。
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陈汉典，万众一心，快乐戒烟，一起戒就不难。四月底前，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两人一组，上华文戒烟网2024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30万。现在就报名戒烟比赛，戒烟就赢，就是你。
新闻快报，机关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装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一起认识身体健康当中的中医学哦。现在呢，其实很多人呢，平常不管是在身体的保养，或者是呢在治疗一些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都会寻求中医的协助哦。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来一起了解认识，到底什么叫做中医的真刀松解术。其实莹莹以前好像也不是听过也好，为大家特别请到了这个日明药中西医联合诊所的李俊仪中医师。李医师您好。
你好，大家听众，各位听众好。
好，我刚才念这个名字哦，中医真刀松解术。我这样念有点卡，对不对？
很卡，所以你只讲真刀就好了。
哦，之后就真刀好了。真刀听起来有点恐怖呢，因为又是真又是刀。
这个，所以呢，其实现在坊间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怕大家，因为觉得真刀好可怕，所以有其他 像圆针啊，然后金针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超微针刀啊，小针刀啊，反正就是为了让大家听起来不会那么的可怕了。
圆针
、
哦、圆针超微、欸、我觉得超微针刀 听起来比较
nice 一点，比较 nice 顺口一点，其实大家都其实都讲同一件东西啦。
好，那它其实到底是一个什么、嗯、它其实到底是一个什么器材啊？
然后其实它的器材设计呢，它就是针灸针跟手术刀结合的东西，它是以现的解剖学还有人体力学啊、哦、然后为出发点，它主要治疗就是我们人体接粘连的部位，像是五十肩妈妈手。嗯，
我举手发问，那个针灸的针我可以想象，因为那个就是都知道嘛、嗯、然后手术刀我也知道，但这两个结合起来是一个，你说它会是一个什么形状，你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
其实它是以针灸，其实就针灸针的针柄，它前面有针，就是有刀子的感觉
哦，
小小的对
哦，但是它其实也是用戳进去的吗？
对，也是用戳进去，刺进去的。然后在里面可能有些地方、哦、有一些紧绷的地方或钙化的地方，它是轻轻的把它不是拨开的动作、哦、因为传统的针灸针它就是针尖就很细嘛，
细，对对对，
对，它有些粘连会没办法弄开、
嗯、
可是针刀进去呢，它因为它器材不一样，还有就它前面的前段设计也不一样，就可以把一些紧绷钙化把它刺激掉或把它切开。
这是新发明吗？
嗯，其实已经十几年了啦。
哦，已经十几年了。
对啊，但是因为可能大家看刚刚讲的名字那么多，大家就说：“哎、欸，我有做过圆针的，那针刀好像没做过。”其实大家都讲同样的事情。
嗯嗯嗯。好，那刚才医生讲到，不好意思，刚打断您哦，因为我实在太好奇，必须要有一个想象的空间，这样。所以它的原理就是，其实是跟针灸其实是一样的嘛。
对。
嗯
嗯。
然后它就是针对我们的部位下去，只是说它可以更深度的去化解想要去刺激的部位，
对，没有错。
哎，王立贡啊，
没有
他的那个他那其实跟针灸比较有不同的实施的，对于医生来说，会选择哪一些治疗需要用针灸，那哪一些需要用针刀？
我觉得看状况，比如说他来找我的、嗯，那是那种慢性的还是急性的？
哦、
而急性的我通常都不用针刀了。但是都是用针灸就好，可是我是慢性，比如说隔月两次都没有好，那因为人体结构很特别，如果你一个月都没有好的一些酸痛，可比如说曾经扭受伤一个月都没有好，那可能那个组织啊，受伤组织就在形成一些钙化，形成一些粘连，
嗯，
它互相会粘在一起，这时候呢，如果你只用普通的热敷针灸给它治疗的话，它可能会拖超过三个月半年以上才会好，甚至就这样一直慢慢针它也不会好，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嘛，你不太可能一个礼拜治疗一两次针灸，
嗯，
对，他可能就觉得说我有空再过来治疗，就隔半年他其实 也不知道自己有好没有好，对啊，感觉地方卡卡的就卡习惯了，就自然而然就这样子，然后未来下次再受伤才发现哦，原来以前旧伤没有好，
嗯哼哼，
所以像这种情况超过一个月以上的伤势，我就用针刀去帮他治疗，
超过一两个月以上的伤势，所以急性的其实是针灸、嗯、
对，
然后已经累积一段时间的就要用针刀，
对，这样会效果会比较快，
是、嗯、那我再好奇一下，那个李医师，您自己用你自己刺过自己吗？
有啊有啊、
哦、真的哦、嗯欸、我想刺可以吗？
可以啊，你继续楼下找我就好了。
那针灸的感觉，我们肉体上的感觉，一般人那个触觉哈，跟痛觉，针灸跟那个针刀，我们患者会感觉得出来吗？
会感觉得出来，
有不一样哦，
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些拨开紧绷的地方嘛，
嗯，
我们讲白，紧绷的地方，你就想到紧绷的地方是不是那边很紧，
嗯，
很紧的地方是不是那边的结构就是有受到受限，比如说有些废物啊，我们叫废物或乳酸，会在紧绷的地方形成就是一些互相纠结在一起。所以那个地方就好比我们有时候去按摩，人家师傅跟你说：“哎、欸，你这个有筋结、有气结，按下去你就很酸。”
哦，okay.
其实那个地方都是肌肉粘连紧绷的地方、
嗯，
那地方就很多废物在那边。所以他一按，把那些废物按到按回其他按回身体里面，让身体代谢，你就觉得哦，身体很舒服。
对对对 对。
可能隔几天那个纠结地方它会累积一些废物，你就开始觉得紧绷酸痛。
嗯，
所以针刀下去的话，那个地方就会，你就觉得当下就觉得哇，我针到地方好酸哦。就是他们会把酸释放出，
会痛到会酸痛到哭吗？
就看个人医生技术啦、
啊嗯、
个人医生就因为这个就是看医生缘的，因为你去我也是听到有很多医生会把人家说到哭啊， 可是对，可是就是看医生的技术，因为毕竟我们医生每个技术有高低，所以也有经验的落差，所以找比较有经验的，或者是他比较细心的，其实让大家感受，其实做完针灸就哇，原来没有想到这么痛，就酸酸的，然后就结束了。
那我还有一个好奇，我记得哈，其实针灸就是这个这样
刺进去一下。
可是我记得还有另外以前我自己都去做过一种那个疗程，是他还那个接了电线的，有没有？
哦，那电那对、啊、那个电针啊，就我们经由电去透过针去刺激里面的肌肉。
那种其实也是针灸的一种吗？
对，那也是针灸的一种。传统我们会研发电针，其实就是因为跟西医有关。因为西医不是有低周波吗？西医复健科也有电嘛。其实就是说，如果西医的电它是表层的，那我们的中医的电针其实分层的去刺激，还是那个差别其实也还是有一定的不一样。当然了，因为最近这几年比较少用电针了，因为毕竟第一个，我们到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说电针到底在哪个地方比较有效。除了确定是中风是因为神经受伤，所以用电去刺激是会效果比较好以外，然后很多地方像你看，想想看，如果你像肌肉真的受伤了，你用电针去刺激，你觉得你会怎么样？会不会受伤的地方因为要刺激，然后导致他的受伤的地方更严重？对吧？但有人会觉得好的，那是因为他可能受伤了的组织他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可能稍微只有一些酸痛而已，所以用电针效果会比较好。对。可是如果是受伤裂开的肌肉群，你用电针可怕效果会变差。所以现在就是不，因为我们毕竟也没有 X 光嘛，我们看不到里面肌肉到底长得怎么样。对。所以我们电针使用都会变得比较小心。
OK， 好，那我们今天是介绍这个针刀哦。那我们刚才这个其实李俊义医师已经介绍了针刀的一些原理，跟其实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使用起来的概况。那怎么样的一个病症哈？那这个医生他自己有很多实际上的经验，您要不要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说明一下？比如说身体哪里不舒服，或者是哪一些身体症状的，是其实非常适用在这个针刀上面的医治呢？
其实只要长期酸痛，治疗不好都可以了。
肩颈可以
哦。对啊，肩颈或者紧绷，像我有在做治疗富贵包。
富贵包是什么？
就是你后面觉得后颈觉得一块凸出来的。我们很多因为就是常常低头玩手机，低头之后它后颈会凸一块，那一块会压不住我们的颈椎，会压住我们
的。那不是胖的人才有哦。
没有，我遇到好多瘦的也有。对，其实它胖瘦没有一定。
真的哦。
胖的比较容易有，可是瘦的可能常低也会有。它压住到颈椎之后，它会常常会让颈椎的血液循环并不好。对，现在是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明，不过你想想看，如果是要是你每天脑袋都缺氧缺血，你会长期第一个工作的效率变差嘛？
对。
然后呢，考试效率也变差。
对。
那长期这样，脑袋缺血会不会提早失智？
会。
对，其实是有可能，不是说会，是有可能，对不对？因为脑袋的神经会容易受伤嘛。对。所以像常常头晕头痛，那是不是脑袋的细胞就受伤才会这样子？所以那个富贵包如果能够消除的话，其实对我们人体的整个循环都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是富贵包，我们自己摸得出来吗？
摸出来就后面一块块的，一块肿肿的。
所以假设有富贵包的这种症状，像刚才医生所讲到，它就很适合这个针刀。
对，很适合针刀。它除了把富贵包变小以外，还可以让肩颈放松。其实富贵包就是因为肩颈太紧绷才有富贵包。
所以就直接从这个就种种的地方这样子刺进去，
对，刺进去把它松解开就好了。
你会这样转转转哦？
那不会啊，不会转，不会转。我知道大家都很怕转转转啊。其实就是因为会转转转才会痛，可是我的做法就是会以大家以不要痛为主，因为大家其实治疗不是一次就好，如果一次就好你会不会痛，反正你做完一次就好了。可是这种很多治疗都是好几次，所以我不能让你因为怕了就不来，其实这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治疗。
那好，那我们再来，除了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叫什么富贵包之外哈，那我们一般的听众如果说想要选择这个针刀治疗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病，或者说身体本身有一些人比如说他觉得他心脏是比较，或者说是其他他本来就有身体状况，有哪些人是不适合，有没有人是不适合针刀的啊？
最常见就孕妇。
哦，孕妇。
孕妇跟白血病，因为这两个他们的抵抗也比较差嘛。孕妇是因为怕小孩子出什么问题。其实当然这些还是可以针灸，为了用针刀治疗过孕妇跟白血病的，我们就少量多次，不要太刺激就好了。
白血病，但是他做针刀治疗可能是医治他其他不舒服的地方，这样子是不是？
对，没有错，就是我们不用做太多，因为我们的针刀治疗是不留针的，所以我们就算松开就直接把针取掉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针刀里面会怎么样。
那通常您现在这几年来的经验，做针刀的那个部位，哪个部位最多啊？大家去找
腰和肩颈。
腰哦，
对，
腰哦，肩颈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跟你讲，现在的人应该肩颈都很紧，对不对？那去按摩的时候，那个按摩师说：“哦，你这应该头捏哦。
捏啊”
对对对，好，那但腰的部分的话是怎样？
像我们从小时候国小一直坐在教室里面上课。国中、高中、大学都一直坐着，你坐那么久了，其实，我可以建议大家，超过30岁以上听众都去做一些腰椎的 X 光，你会发现，你的腰椎其实都变狭窄了。
腰椎
变狭窄，所以腰椎变狭窄的话，常常就会，比如说腰紧绷、腰酸痛。我在治疗腰，其实最多的人大部分是女孩子啊，因为女孩子还有月经，大部分来找我，很多都是那种月经痛到受不了了。
MC 来会痛到受不了，是跟腰椎变窄有关啦？
有关，就是它空间变小了嘛。像我们这样女孩子，她如果月经要出来了，经期要出来了，她子宫会收缩。可是如果你腰的空间变小，那是不是就会使她疼痛？甚至像是女孩子要怀孕，要是腰椎导致整个腹部空间变小，那小孩子对于小孩子未来长大也不是，她没有空间让你像小孩子长得越多嘛。然后小孩长大，如果你的腰空间变小，一直压迫小孩子长，
是
那也不是让小孩子营养会不良。
好，那像这个针刀哈，如果说以年龄层来分，虽然疼痛哦，大部分是年纪大的人才会有，但是有没有年纪小的曾经去有需要做针刀的治疗呢？
因为我做针刀的病例比较广，我做的最小的是6个月。
真假？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小婴儿其实他有个叫做。就是我看看哦，挛缩症，它可以是挛缩症，就是比如说颈部挛缩症，有时候在妈妈的时候可能颈部被压迫了，所以他起来的时候他就会，你会发现小孩子小婴儿他有个地方就转不过去，他头就他都头会只偏一边，因为他那一边就是他这边就可能就是紧绷或萎缩，他就拉不开了。所以这种情况大部分的护理师啊或者医生他会跟妈妈讲说，你就每天按小孩子这块，把按开按松，就好像按摩一样。可是毕竟不是没有那么多妈妈有时间嘛，他是遗忘或忘记了，可能小孩子长到3-5岁就发现这块变短，然后就是除了左边肌肉短，左边颈部肌肉变短小小的，可是右边肌肉正常了，就变成就是
头会歪的。
对，等到那时候再去做治疗可能就会有点来不及。所以我就用针刀把这些松解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小孩子你看你要怎么跟他做治疗，他在动来动去啊，又会哭啊。如果你用按摩按下去他痛他就哭了，那妈妈就不忍心他嘛。然后如果用针灸的，针灸也是有效，可是针灸要针很多次，而且要留针啊。如果针在那边小孩子动动动动会不会怎么样？
对，
会有意外会有危险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用针刀，因为针刀它不留针，我们就针刺激把它松开就拔针了，然后就结束了。
好，那我们时间已经要到了，可是我最后想帮大家问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就是如果说大家真的是觉得想要去特别针对针刀来治疗，通常我们像比如说例如啦，我举例像去日明药，那我在挂诊别的时候有分说我要挂这个针灸或者是分这个针刀，有分科别吗？
没有分科别啦，
没有分，
但是我目前的诊室有分自费诊跟健保诊，因为我就把它挪开来，因为我自费诊想要做就是只做针刀辅针，就没，就我还有做很多针灸自费的疗程。
它是不同的，
对，不同的，像我做有美颜的，有美容的，也有酸痛的，也有减重的，而且我专心 focus 自费 focus 在这上面。
是。
但是其实大家听众健保诊也可以过来找，就是你只要看到我有诊就可以过来找我。第一次来这样子的话，第二次我再帮他安排时间。
是，好，所以其实他一开始没有分得那么细，但是可以先用健保去，然后帮请医生帮你做你整体的一个评估，
评估之后我再帮你安排时间这样子。
了解。好，其实我觉得哈，古人的智慧其实真的是很厉害，然后现在人又把它发扬光大，对不对？然后又可以这个大家，因为现在的人哦，年纪轻轻哈，就这里酸那里痛，
真的。我治疗一半都是小孩子，都10几岁，就国中生们这边酸那边酸的。
是哦，哎、欸，那小朋友很勇敢嘞，他叫你这样针放下去，他不会害怕、啊。
其实只要给我治过一次，倒是不会怕，因为他们只是
看到了
针，因为印象中就是打针就很痛嘛。
嗯，
可是针刀跟针灸和打针的痛是有差。嗯，
我觉得哈，只要多看韩剧，针刀针灸就不会怕。我每次看那个韩剧很厉害，有没有？然后就已经病恹恹的，然后他就讲叫针下去，哎，人就活过来了。其实那是有点夸张啦，应该是对不对？
对，
但是它是有效的，只是说
对它是有效的。
嗯，好，今天很开心哦，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日明药中西医联合诊所的李俊仪中医师，为大家介绍其实中医针刀松解术非常的好，而且对大家健康其实有帮助的。非常谢谢李医师，谢谢。
好，谢谢大家各位听众。
方啊，这感觉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瑞冷压出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我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收到没有车号而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缴清，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主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新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前，我已经嗨了三天三夜，我现在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要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
所收听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大家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年应该讲这两年来大家都一直在说 ETF， 但是 ETF 呢是什么样的人买呢？我们之前讲说 ETF 呢真的吸引到各式各样的人买，除了以前的蔡兰族道听途说的，天贝姐才回来呢，就听人讲吼，隔壁阿进讲要买什么物件吼，啊，买地牌吼，讲要买多一支安尼，以前都是听来的，现在都觉得说哦，蔡兰族想说，那不如来去买蔡兰族股票，好，蔡兰族，还有以前的这个存股族也觉得说，那存股吼、哦、老是在那边领一点点股息吼、哦、太不划算了，那不如来去买 ETF 吼、哦、好像这个季季配或者月月配呢比较这个划算一点。接下来除了上班族吼、哦、小资族觉得我定期定额呢买 ETF 这样子比较能够多存一点钱之外，现在最新的统计发现，天哪，这个 ETF 呢不但是大人存老人存，居然连小人也存。什么样的小人呢？其实就是小孩也在买 ETF。 你说小孩怎么会买 ETF？ 当然是大人帮他买的。现在的人因为小孩生的少嘛，哈，那很多人觉得说，除了自己理财之外，有些父母呢，财力不错的，早早的也帮小孩开始投资规划。有些呢是觉得说，哎呀，现在帮孩子哦，年纪还小的时候开始做一些理财规划，这样呢，等到以后他长大读书需要一些经费，或者呢等到长大孩子长大了需要这个创业啦，呵呵，娶妻生子啊，成家立业的时候，也许呢就可以累积一笔钱了，类似这样哈。结果就发现呢，原来现在开户投资台股帮孩子累积财富的人越来越多，
那我们之前呢在新闻当中也经常会 upgrade 一些这个数字哦，根据我们这个疾保中心，他们会经常告诉大家说，哦，在几月几号以前哈，我们台北股市呢疾保结算中心这边开户的人增加多少，一共有多少人这样子。例如说到这个2024年的2月底为止哦，12岁台湾哦哈，12岁以下儿童开户的人数就已经有27万人。12岁以下大概就是国小以下嘛。国小啊，那肯定没有在这个上班，没有在赚钱。可是就27万以下的小27万人以下的小朋友已经有户头咯。已经有股票的户头咯，你说除了那个红包的钱呐、啊，爸爸妈妈帮你收起来说，说啊，我帮你存着哈、哦，帮他觉得存定存哦。你看小孩如果从一岁、两岁、三岁，把他那个红包几百块、几千块存进去，等到20年后，那个钱都变薄了嘛，哪划算呢？不如把那个钱呢拿去投资，好、哦，也许有些年轻父母就这么想啊、哦。所以呢，这些小股民们，这个小是真的年纪小，小股民们。就已经超过27万人了。这些小股民们啊，以前的父母可能想说帮他买一些定存股，现在小股民们爸爸妈妈会帮他开始投资 ETF。 而且不要小看这些小股民们哦，到2024年2月底为止哦，这个12岁以下的儿童开户数，他们这20多万户当中哦，他们的存的钱不少呢，平均每一个人哦，每一户至少居然都有37万以上，这可能让很多人自叹不如呢。平均这27万户平均都有存37万以上哦，哇哦，这样算起来，这些都还算是小富翁哦。然后他们怎么买呢？等一下我来告诉大家，他的爸爸妈妈帮这些小富翁们投资哪些标的。
做过功课很努力的哈姆太郎，睡过过觉也很努力的哈姆太郎，最喜欢的事情是有爱心的成长，晚安月亮要上床的哈姆太郎，高兴的哈姆太郎，转圈圈也高兴的哈姆太郎，做主人的玩伴，呼吸家庭的温暖，看到朋友就高兴的哈姆太郎，
嘿，哈姆太郎
不退缩的哈姆太郎，
哈姆太郎
敌人不骄傲的哈姆太郎，
哈姆太郎
向日葵的种子是他最爱的奖赏，勇往直前最开朗的哈姆太郎，
嘿，哈姆太郎
做过功课很努力的哈姆太郎，睡过过觉也很努力的哈姆太郎，最喜欢的事情是有爱心的成长，晚安月亮要上床的哈姆太郎，
觉得小孩子一定都天真无邪，然后这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吗？是啦是啦，但是做父母的总是觉得说要帮孩子先做规划呀，哎，
但好像也不一定诶，现在小孩其实小小脑袋瓜里面都已经充满了很多大人想象不到的事情哦。好，今天讲到说台湾的父母现在早早会帮孩子呢做很多的理财规划，12岁以下的儿童在吉保中心当中算起来，12岁以下的儿童有开户的，父母帮他开的已经超过了27万人，而且不是只有开户，是真户头里头有钱的。我们刚刚说户头里头有钱哦，平均多少钱？2021年的时候，当时计算哈，2021年当时计算，整个加起来哦，12岁以下儿童的这个户头里面的钱加起来，大概差不多存款是770亿元，770亿。2021年，大家记得这个数字。但是到了2024年，短短的3年当中，12岁以下孩子的总金额存款从770亿飙升到了1009亿，770亿飙到了100亿，成长幅度达到了31%。各位呀、啊，各位听众朋友啊，我问你一个，大家拢讲吼，无啥物赚到钱呢？大家拢讲你薪水无去到吼，要唔过吼，囡仔吼就好呀。迄是安怎？2021年到2024年哦，迄十二岁以下的囡仔吼，父母帮他存的钱哦，居然可以成长31%耶！当然了，就是说，可能现在的父母会认为说早早跟孩子投资理财非常的重要，是一件事。然后投资标的的选取当然也有很多的变动的因素啊。我真的是自叹不如耶，我觉得说现在有钱人家的孩子真的挺多的齁。好，而且就是算起来到2024年哦，12岁以下孩子开他还不是说银行的储蓄，他是说在吉保当中的储蓄哈，2024年12岁以下吉保当中的户头的存款就有1009亿哈，然后平均呢大概至少都有存款37万以上。那父母会帮他们投资什么呢？好，就讲到了 ETF 当中呢，父母帮他们投资的前10名当中，我来依序帮他念帮大家念一下。以前大家比较会买的大概就是一些成长稳定的哈，然后固定配股配息的股票。你总不希望说你去买一只莫名其妙的股票，结果你小孩一岁的时候你帮他买，结果他也5岁10岁人还没长大，结果股票突然成币值了，那他长大肯定想说你把我钱投资到哪里去，我都还没有花到他就成币值了，对不对？那当然不行啊。好，但在呢就是除了要投资那种成长稳定可靠的有成长性的一些公司之外， ETF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呢帮儿童持有的标的前十大当中，依序就是包括了00878，好，是第一名，再来0056第二名，0050第三名。你看前三档父母都会帮孩子挑的居然是 ETF， 好，00878、0056、0050，再来才是金融股，玉山金、开发金，然后中钢，接下来是00929，再来是台积电and 00919，再来是台新金。可见得你看哦，在这十档当中哦，有1、2、3、4、5，有5档囊括了这2年非常非常红的各种 ETF。 现在的新手父母或者是年轻父母，清一色有一半以上都会选择 ETF， 认为 ETF 至少是未来的10年、20年是比较容易利滚利而且是安全的存股标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呢在这10年当中，在这未来的20年当中，慢慢的去投资理财，帮他从小钱存到中钱，存到大钱，利用 ETF 的复利方式。希望在孩子长大成人，20岁、25岁 需要去留学了，需要买房子的头期款的时候，这笔小钱可以变成第一桶金、第二桶金、第三桶金。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线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幸福与日增哦。